欢迎来到这个系列的新约圣经课程。在接下来的42节课中，我们会根据四福音书所呈现的内容来教导主耶稣的生平。我们首先会考察基督在伯利恒卑微降生之前的时代背景，接下来将了解基督蒙福的侍奉，以及他的受苦、死亡和复活。他在地上卑微的一生以升天结束，之后是圣灵有福的浇灌。最后我们会教导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布道者使徒保罗的呼召和侍奉。这部分的内容来自使徒行传，并涵盖保罗多次的宣教旅行。请务必使用和讲座同步的课程指南，其中有问答题和知识点的练习。我们希望这些课程能够成为对你的祝福，谢谢。我们的圣经学习进入到基督生平与事工的第14课，我们要来学习希律被耶稣的大能所扰。和耶稣喂饱5000人。本课同样分为两部分，第一部分希律被耶稣的大能所扰，记载在马可福音第6章14到29节；第二部分耶稣喂饱5000人，记载在马可福音第6章30到44节。所以，首先来看希律被耶稣的大能所扰，在马可福音第6章14到29节。我们要提一个问题，为何希律会受到惊扰？随着耶稣的名声传遍全地，希律也听说了耶稣所行的神迹。这时希律的良心就开始说话，因为他相信是施洗约翰从死里复活了。他的良心对他说话。良心就是当我们做错事时，心中对我们说话的微小的声音。希律的良心提醒他，他斩约翰是有罪责的。那么，问题来了，希律为何要杀施洗约翰呢？施洗约翰做错什么了吗？他只是一名大胆的传道人，一名传讲义道和悔改之道的人。他在讲道中没有给希律留情面，因为他娶了自己兄弟腓力的妻子希罗底。当约翰听闻这件事，他清楚地告诉希律，这是不合理的，是违背上帝的诫命的。希罗底听见了以后，他想要希律杀了施洗约翰，他对施洗约翰大大发怒。但希律那个时候不敢这样做，相反，他抓来了施洗约翰，把他下在监里。他对施洗约翰的印象是，他是一个义人、圣人。当施洗约翰坐监的时候，希律甚至有好几次叫他来给自己讲道。其实他很喜欢听约翰讲道。但我们继续看接下来所发生的事，因为希律生日到了。他召集了自己所有的大臣和千夫长，为他们大摆宴席。在他们吃喝的时候，没错，喝了太多的酒。接着，希律叫来了希罗底的女儿撒罗米，他叫她来给这些男人跳舞。我们应该警告自己年轻的女儿，她们绝不能参加这样的聚会，尤其是醉酒男人的聚会。但撒罗米去了，他为这些男人跳了舞。希律和他的大臣及千夫长都很开心，喜欢他的舞蹈。因此，当他跳完舞的时候，希律对他说：“他说，我该为你的表演赐你什么呢？想要什么就告诉我。”他甚至发誓说：“哪怕是我国的一半。”这里你可以发现，希律已经不能清楚思考了，他正受着酒精的影响，因为谁会把自己国度的一半给出去呢？但撒洛米听见以后，他不知道求什么， 他找到了自己的母亲希罗底。他对希罗底说，希律答应我赐给我任何所求的，我该求什么呢？希罗底是个恶妇，他看见自己向施洗约翰复仇的机会来了。他说，你必须回到希律那里，你必须向他求施洗约翰的头。哪个年轻女子会做这样的事呢？撒罗米因为顺服她的母亲，就做了这样的事。她回到希律那里说，我想要施洗约翰的头。听到这话以后，希律震惊了，他没有料想到，完全出乎意料。但在撒罗米和众千夫长与大臣面前，希律必须怎么做呢？他发过誓了，他必须这么做。他羞于违背誓言，说，不，我不可以这么做。那他做了什么呢？他差了一个士兵下到监里，在那里砍了施洗约翰的首级。多么可怕的事！但这不是对施洗约翰而言，他立刻得了解脱，从他地上的劳苦中释放了出来，得以进入永远的安息和荣耀。士兵现在把头放在一个大盘子里，把他拿到了这个女子，就是撒罗米面前。接着他拿着盘子到了他的母亲希罗底那里。现在我们一起看了施洗约翰可畏的结局，以及希律为何受惊扰，因为他有愧，他的良心仍在说话，对他讲话。但我们不相信转世，就是死人以更高的层次回到世间。我们知道的是，施洗约翰进入了天堂，希律也必须要明白，所有这些神迹都是耶稣行的。之后，施洗约翰的门徒听闻了这件事，便取来了他的尸体，把他埋葬了，并且到耶稣那里告诉了他所发生的事。接着，在第二部分，我们回到耶稣这里，他喂饱5000人，记载在马可福音第6章30到44节。耶稣再次在加利利海边向众人传道，随着人越来越多，耶稣就告诉门徒，他说，我们必须离开这里，必须找到一个休息的地方，因为我们不能每天全时间都这样。因此他们来到一条船上，开始沿着加利利海边滑行。然而人们发现了船要滑到何处，他们就开始沿着岸边奔跑，然后他们就来到了耶稣和门徒所停靠的一处旷野。在这个开阔地，人群再一次聚集在耶稣周围。耶稣满有怜悯，他看着人群。当我们说人群的时候，我们要注意，这里至少有5000个男人，另外还有女人和孩子。你能想象这样一大群人围绕着耶稣吗？耶稣对他们满有怜悯，他说，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，他们在寻找食物，我必须给他们。上帝的话语是他们灵魂的食物，他们继续听耶稣的讲道，一直过了白天，甚至到了晚上。当门徒意识到天已经晚了，他们到了耶稣那里，对他说，夫子，让众人散开吧，打发他们去附近的乡村为自己找点吃的吧。但耶稣接着转过身面对门徒，并说，你们给他们吃吧。门徒们看着耶稣，他真是这个意思吗？他们如何能喂饱这么大一群人呢？他们说，就算有20两银子的饼，也不够这群人吃的。耶稣接着说，你们有什么？门徒们就进入到人群里看有什么，他们只找到了一个小男孩，他有5个大麦饼 和两条鱼。他们就把这些拿到了耶稣那里，并且说，我们只有这些东西。看看耶稣做了什么，他吩咐人们坐下，耶稣也相信要有次序，他们必须50或100人一组坐下。接着耶稣举目望天，他祷告为食物求福，然后他开始掰饼，并把它递给门徒，由他们再分给众人。他对鱼也是这样做，他就这样不停地掰着饼，门徒也不停地发给周围的人。你看见耶稣有能力使饼和鱼倍增的这个神迹了吗？因为圣经说，所有人都吃了，并且吃饱了，甚至还有余剩的，以致耶稣告诉门徒，拿着一个篮子把余剩的，就是那些剩下的碎渣都收集了起来。我们如此清晰地看见了耶稣的大能彰显在他喂饱5000人这件事上。然而这里也有给你我的一些实践性的功课。第一个功课是，我们是否为自己的食物得到赐福祷告呢？因为我们需要上帝赐福给我们的食物，好让他能滋养我们的身体。但耶稣还教导我们另外一个功课，那就是我们如何处理我们的剩饭呢？我们是否把它们扔到了垃圾箱里呢？我们是否在浪费上帝赐给我们的食物呢？当我们被呼召做管家，我们是要做万事万物的管家，甚至是最微小的事，甚至是剩饭。但愿我们能为上帝赐给我们的食物而感恩，尤其当还有很多人在受苦的时候。不仅如此，我们还要学习不仅为日用的饮食祷告，更重要的是要为那不朽坏的食物祷告，就是上帝的话语，好让它成为我们灵魂的食物。谢谢。